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记诵前面的六首。诵名海印三昧。第一首，或有刹土，无有佛，于彼示现成正觉；或有国土不知法，于彼为说妙法藏。这个前面三首呢，都是讲的佛事，清凉大师在段落上给我们的交代啊，在前面这个五首偈，别名业用周遍。那么后面有一首呢，是总结大用所依。这就是前面的这个六首偈。那么一二三这三首偈是佛事，第四首啊是讲三乘，第五首啊是讲其余的啊，类语，那就包括无量啊，幕后啊就是讲他们这个大用，无方大用啊。依据是什么？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，先说佛说法啊，佛出现在世间只有一项工作，教化众生啊，教化众生呢，就不能忘记为人演说啊。那么诸位要特别记住那个演字，演是表演啊。我们中国人讲身教啊，身教啊重于言教啊，也就是说佛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包括工作处事待人接物，他的一些做法都是性德自然的流露啊，换一句话，本来就是这样的，绝对不是说从哪里学来的，哪个人教他的，不是的啊。那么这就是大乘教里所说的性德圆满的显示啊，它就是这样的啊。那么这个显示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讲的戒律啊，所以戒律不是释迦牟尼佛制定的，不是哪一尊佛传下来，不是。只要真正觉悟的人，他的日常生活待人接物，你把它记下来，通通一样，佛佛道同啊，没有两样的。由此可知，不是人创造的，不是哪个人定的规矩去约束哪个人的。现在一般人不能接受戒律啊，错误啊，就在此地总认为这个戒律是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啊，叫这些学生们呢大家都要遵守。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呢？有，不是没有根据啊。这叫 智戒的因缘啊。但是你要晓得，这个智戒的所依是心得了啊，是自己的自信呐啊。最明显的，在中国就是慧能大师。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五祖居然把衣钵就传给他了，以后他成为一代祖师，主持道场。他没有学过戒律啊，可是道场的秩序竟然一点都不错。他从哪学来的？他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本来就是啊，啊，这是给我们证明了啊，啊，就是说他是信德的流露啊。我们迷了自信，把自信里面的智慧扭曲了，变成烦恼。烦恼无量无边啊！所以我现在讲的是，你的心的迷，迷并没有失掉，这变形了啊！变形是不是真的变形呢？不是，是你自己以为好像是变形了，实质上并没有变。这个道理很深，也很难懂啊，那你迷得越深呢，就变得越厉害。啊，智慧变成烦恼。断能变成了造业。啊，相好变成了六道三途。啊，这产生变化了。啊，殊不知六道三途就是结露，就是化藏。啊，你所造的善恶业，啊，本来就是无量的等等。啊，无量无边的相好，这个烦恼啊，本来就是菩提。啊，就是无量智慧。这一桩事情啊，总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们学佛信心建立。啊，什么信心呢？这一生当中，啊，有可能回归自信呐。啊，所以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，你要信心丧失掉了，那就难了，那也不知道到哪一年了。如果你有信心，这信心从了解事实真相啊，你才能生起来，才能建立啊。那你有这个信心，就不怕了啊。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啊，锻炼就是修行啊，把我们的过失修正过来。啊，所以在顺境，在善缘。啊，我们讲境是物质环境、外面环境；讲缘呢，人事环境。啊，物质环境很好，啊，往来的人都是善人，都是你很喜欢的，这叫做善缘。啊，顺境善缘。啊，这个里头最重要的，修什么呢？修不生贪念啊，随缘嘛，也不要故意去离开啊，那是错误的啊，随缘啊，不把这个贪嗔痴啊，从这的磨自己的贪心啊，贪心一定从这个地方断。那如果我们遇到逆境啊，这个环境非常不好啊，障碍很多，遇到的是恶缘啊， 往来的人都想害我，都想占我便宜。啊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啊，去修断嗔恚，这贪嗔痴嘛。啊，顺境呢断贪，逆境呢断嗔。贪嗔没有了啊，智慧也就没有了。这个愚痴啊也就没有了，智慧就能现前。啊，这是我们中国人古人常讲福至心灵。啊，你有福了。福是什么？断恶修善是福。啊，断恶修善有了效果，智慧开了。那个心呢灵了。啊，灵就是什么？愚痴破了。啊，这是佛告啊中下根人。中下根人占大多数啊！啊，佛教我们啊，修行在生活当中修，在工作里面修，在待人接物里面修，都要懂得。那经文告诉我们呢：或有刹土，无有福，于彼世现成真就。那么像3000年前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来了，示现成真觉。啊，那么他的示现，那我们就特别要注意。啊，他怎么示现的？示现生在帝王家，是帝王的长子啊，将来继承王位的，这是世间人梦寐所希求的。哪个人不想就是皇帝 啊，他这个皇帝现成的，现成到手了不要了，解棋了。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人，你们不都以为做皇上好吗？还有比做皇上更好的。那你要发现这个更好的，那皇上就没有什么意思，可以把它卸掉了。你从这体会这个意思。大乘佛法教人是什么？离苦得乐，破迷开悟啊。那么佛陀所实现的那个乐，肯定比做皇帝更乐。皇上不如他了。你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，从这个地方去认知啊，去认识他啊，去发现他。中国古人有说，那个也很有道理。他人生有三大乐啊，第一个呢，父母双全啊，父母都在，都子都在。兄第二个兄弟无故啊，兄弟都非常和睦，这家和万事兴啊。啊，第三个是得天下英才。而乐于之啊，第三个有好学生呐、啊，啊，肯接受啊圣贤的教诲呀、啊，这个是人生三大乐事啊。啊，没有说升官乐，也没有说发财乐啊，你们想一想这个道理啊，释迦牟尼佛懂得了。选择修行教学那么12年的苦行 在当时有当时的意义啊。古印度释迦牟尼佛出世那个时候，印度可以说得上是世界宗教之国，大大小小的宗派，佛经上有记载96种啊，啊，96种不同的宗教啊，啊，最著名的，就规模最大、信徒最多的，有六大派，啊，佛经上讲六四外道，啊，这是印度最大的宗派。啊，所以印度人对于宗教有特殊的兴趣啊，人人都在寻求啊，寻求什么呢？寻求涅槃啊。所以涅槃这个术语不是出在佛经上的，是印度古老宗教共同的一个目标啊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也叫不生不灭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讲追求永恒呐、啊，啊，每一个宗教都追求永恒呐、啊，啊，那么各个宗教方法不一样啊，当然各个永恒的境界也不相同，但是我们不能不佩服他。他们几乎啊都修禅定啊，那么禅定的功夫有前身不同啊，前的功夫啊可以突破三恶道啊，所以人这个人人道啊，我们讲这个空间维次啊，跟鬼道啊是最容易沟通的啊，人要想跟鬼见面打交道了一点都不难啊。早年我有个同学啊，明言法师跟我同年啊，我们一起学佛啊，我出家比他早，过了一年之后他也出家了，我们同时受戒啊，我们的命运都差不多都一样的啊，都是苦命，而且都是短命啊。那算命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短命，三个同年啊，法融法师过不了45岁，所以45岁那一年2月法融生病过世了，5月呢，明言走了啊，7月我生病，我就晓得了，时间到了，所以也不看医生，也不吃药啊。为什么呢？医生药物能治病，不能医命啊，所以就关起门起来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念了一个月了，病就好了。啊，真的是有命运的。啊，我并没有求长寿啊，啊，只求往生。啊，没想到好了。啊，好像又过了2-3年。我遇到甘珠和佛啊，他告诉我，哎，这是净空法师，他你过来啊，我说佛爷啊，有什么话好说？他比我年岁大，大概大10几岁的样子。他说我们在你背后都批评你啊。我说批评什么？人呢、啊、是很聪明，可惜没有福报，有短命， 哦，这个没有关系，这当我面讲，我不忌讳。我说我很清楚。他说你现在这几年呢，讲经弘法了，功德很大了，你的命全转过来了。哦，我说转过来。他说是的。他说你的寿命很长，福报很大。啊，没有求。啊，只求的是规规矩矩，依照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依教奉行。啊，这个东西是求不得的。啊，自自然然的感应。啊，那寿命长，为众生多做点事。啊，寿命短呢，少做一点事。少做多做都一样，不增不减。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这世尊给我们的示现，我们要体会得到那个示现真正的意义。啊，所以在当时，印度那个信仰宗教是个狂热的分子，啊，依照宗教修行，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必须要示现12年，寻思访道啊，每个宗教他都修，学了最后都摇头。啊，然后什么才有人相信他？啊，否则话你没有学过，你哪里懂得？所以他到以后讲就我都懂，那是我通通学过。啊，所以以后法缘非常殊胜。啊，成道之后，你看来求学的，所以佛教不是宗教，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许许多多宗教里面的传教士。修行人都来跟佛学习啊，佛没有叫他改变宗教，这个我们要认清楚啊，佛没有破坏别人宗教啊，他跟佛学什么？学开智慧，学断烦恼，把你宗教上那个成就再向上提升，皆大欢喜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把佛教本质认清楚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没有宗教，他一生教学，所以用今天这个看法来跟释迦牟尼佛定位啊，那释迦牟尼佛一生扮演的什么角色呢？职业的老师。跟孔子一样，职业的老师啊，啊，一生教学啊。用现代的话说呢，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教育啊，它不分国家，不管你哪一国的人，不管你是哪个族群，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，来者不拒啊。啊，都是诚诚恳恳来教导你，让你得到满意的成绩，你才离开。啊，这个我们在《世尊一生》传记里头看到啊。啊，一生。没有盖庙，没有道场，释迦牟尼佛树下一宿啊，日中一时啊，一生遵守奉行，没有道场啊。啊，欢迎他的人很多，走到哪里都一大群人围绕着他，山林树下。河边找一个好地方，大家坐下来，他就讲经说法。啊，欢喜大众提问题。啊，有问必答。所以现在佛经里面有很多都是问答。啊，学生问，信众们问，啊，佛给他解答。以后记录下来就成为一部经 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。那么佛陀当年在世教学，没有教科书，没有教材啊，跟孔子一样，孔子那个时代也没有教材啊，所以像《论语》是孔子的学生记录下来啊，《孟子》这个七篇呢是孟子自己的著作啊，孔子没著作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没著作啊，所以现在研究学问啊，你引经据典一定要注明你这是出自哪一部经，哪个人所说的。释迦牟尼佛没有，释迦牟尼是出自哪里？出自自信，心得流露啊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根据某个人的，而且心得是我们共同。你见了心，你跟他没两样啊！这是给我们做学生的人呢，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啊！他能成佛，我们各国人都能成佛，只要放下啊，坚定你人生的方向跟目标，你一定会成就。所以佛在印度示现成真句啊，那么慧能在中国就不需要去示现十二年的参访啊，为什么呢？中国的这个佛教在慧能那个时代已经是相当的发达了啊，这个大乘八个宗派都已经建立了啊，所以就不需要示现参访，而示现什么呢？顿悟，放下就是，这是给人一个很大的启示啊！你看你天天学，学得好辛苦啊，总是立不了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你没有离开啊，你没有离开就全部都是落在实心里面用实心啊，实心就是妄想分别之处，你用这个你没有办法突破妄想分别之处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没有方法回归自信啊，他给我们实现不需要学习，一放下就是啊，放下果然为我们实现了啊，实现什么？实现无所不知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些经啊，能大师不认识字，你把这个经念给他听，他讲给你听，佛法如是，世法也如是，世间无论哪个行业你去找他向他请教，他都会指点你，高明啊。那么这个智慧这种能力从哪里来的？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，一切众生平等的，不是说哪个有哪个没有啊。问题是你不肯放下啊，所以学佛没有别的啊。我头一天遇到张家大师，他就叫我看破放下，那我问他怎么放下，叫布施啊，施财得财富，施法得聪明智慧，施无为得健康长寿，这个道理不 不能不懂啊！啊，现在这个世间人，心眼都在财富上啊，他怎样去获得财富呢？起心动念，所作所为啊，总不外乎损人利己。损人利己能得财富吗？不能。损人利己你得的财富还是你命里有的啊！我常讲啊，打折扣了啊。比如说你命里有100亿个财富啊，但是你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，想占人的便宜啊，自己获利益啊，那么你所得的财富的时候大概打了对折了啊，100亿变成50亿了，你自己觉得很骄傲，我不得了，你看我真有本事，我赚这么多钱。殊不知你命里头有100亿，你已经损失了一半。如果是心再不好呢，那就更再打折扣。人要真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他就不会害人，不会损人利己啊！啊，念念怎样呢？念念帮助别人，这布施越施越多。啊，我这个命里很穷啊，没有财库啊，这财库空空啊！啊，张家道大师叫我修布施啊，我说我没有能力，没有钱。每个月赚的钱过生活都不够啊，他就问我，一块有没有？我说一块有，一毛有没有？一毛有。哎，你就一毛两毛布施啊，啊，一块两块布施啊，哎，这个行啊。那怎么布施呢？到寺庙里看到别人印经。我们出个1块钱啊，随喜功德嘛。看到人家放生，我们出个几毛钱，从这里试试啊。哎，没想到啊，愈施真的越多啊。居然到晚年的时候啊，布施美金1-2百万还不是难事情，想象不到啊！啊，所以我们56年来证明了佛法讲的不错啊，是财得财富，真的是心想事成啊！布施法，我们布施法是最多。要罚也要钱嘛，啊，印经典，啊，这么多年来不说一般经典了，说大藏经，啊，大藏经我们这个印大藏经送给别人了，超过6000套啊，所以我还发心啊，希望再印4000套，满足10000套。啊，布施10000套大藏经啊，这个我可以做得到啊！啊，增长聪明智慧啊，无为布施里头最重要的素食，不吃众生肉啊，不伤害众生的 啊。早年这个蚊子咬我的时候，真的一巴掌会把他打死 啊！这个大概什么？10年前啊，60多岁、70岁的时候就没有了。我不会打他啊，他来盯着我，我也很欢喜，不时让他吃饱啊，让他吃饱再走啊。他是来找吃东西的嘛，就不时他一顿嘛。不肯布施嘛，把他赶走就好了嘛，绝对不伤害了。 啊，蚊虫蚂蚁绝不伤害。啊，那么大概七十五六岁以后啊，就是最近这些年来，可以跟他们沟通了，很听话，很合作，啊，跟这些小动物，啊，蚊虫、蚂蚁、蟑螂、老鼠，这家里都有的，和睦共处，啊，互不干扰。真难得了啊！所以我相信啊，印光法师的话啊，印祖在这个他老人家的文钞里面看到，就七十岁之后啊，他所住的这个房间啊，本来这个房间呢有跳蚤啊，有蚊虫，有臭虫，有这些东西，他老人家就住啊，你去找一个都找不到。搬家了啊，他不干扰祖师啊，搬家了啊，我相信啊，因为我在七十五岁以后的时候有这个现象，感应嘛啊，所以从种种视线里面给我们很多启示，要增长我们的信心啊。那么这个视线偏重在表演，偏重在身心，那这个也是我常常说的，世尊在世，孔子在世，为什么教学那么成功啊？那样的摄受人心，我们就多思维，细心就观察，没有别的，他做到了，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他都做到，所以学生服了啊！我们现在教学为什么这个听众啊不能成就？原因是我们所讲的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自己没做到，自己没做到，劝别人做到，别人会说你是来骗我的啊，这不是真的啊。所以我们在汤池的教学能有一点成就，没有别的啊，要求老师对《弟子规》要百分之百做到啊，你们才能把这个小镇风俗习惯呢转变过来。自己做不到啊，啊，你天天去讲学，去教人，没人相信啊，一定要从身体力行做起啊。下面这两句啊就更重要了，或有故土不知法啊，这就是这一个地区没有佛法啊，没有圣贤的教诲啊，那么这个社会呢肯定动乱，人心不善，那个个人都是自私自利，那个个人起心动念呢，都是占别人便宜，啊，全都是想的损人利己，这个社会很苦啊，很可怜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不知法。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像这样的地区很多，我们常常遇到 啊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于彼未说妙法藏。那么这个就是有少数学佛的同学，有少数善心的同学们，他们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小的讲堂，建一个小的念佛堂，请法师在那个地方讲经说法。啊，我们也遇到不少，啊，特别是过去二三十年当中，啊，我自己在四十岁到六十岁这二十年，走遍全世界，哪个地方同修写信？打电话来找我，我都去，自己没有到这，啊，到处去游化了，广结善缘，啊，所以这个法缘很殊胜，啊，到处结缘，啊，那么学佛，尤其是要走弘法的，走释迦牟尼佛这个路子。什么最重要啊？借法缘最重要。啊，我走到别人大殿，啊，这规矩一定要在大殿上啊礼佛三拜。啊，我这个礼佛三拜呢，就发愿了。啊，第一拜。与这一个地区有缘啊，佛菩萨加持，我跟地区结缘啊。第二班呢，我跟这个道场的常住结缘啊，我到这儿来，他常住很欢喜啊。第三拜，我给这个道场所有信徒结缘。我跟人家不一样啊！啊，我来讲经的时候有很多人来听呢、啊，解法缘啊，道场对我的供养，信徒的供养，我不会带走一分钱，全部供养常住啊，所以我在世界上法缘很盛，大家都不知道啊。为什么法缘殊胜呢？啊，总不外乎感应道教嘛。啊，如果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了，人家供养全部带走，啊，还要有一大批皈依的，这没有法缘了。啊。那个道场里面的常住对你就不欢喜了，啊，下一次怎么样？不再请你，啊，因为请你的时候把我的信徒带跑掉了，啊，把我的信徒的口袋的财物也都拿走了，啊，我们要了解，这鸡毛蒜皮小事情啊，啊，不能干这个事情，广结法缘。这个重要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其中就讲到勤转法轮庆福住世，这个要有缘分，不能勉强啊！有缘，有人祈请，来呀、啊， 早年我在香港讲经是有一段时间，从1977年啊，第一次来了住四个月讲楞严经，以后几乎是每一年来一个月。啊，那么再往后啊，就是我到国外去了，啊，在美国，在加拿大了，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没有到香港来了。啊，香港回归，我特别来看这个回归的大典，啊，就遇到一些老同修，啊。何丽娟、何丽香他们这一帮人，啊，这是从前的老听众。他问我：“法师，你很久没来了？”我说：“好像有几年了。”一算的时候，7年。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来？”说：“没人请我，没人请我，我不能自己来啊。”啊，他说：“行，我们请。”我说：“好，你们齐行，我就来。”啊，所以回归之后啊，他们齐齐，啊，又很难得啊，得到这边的时候，陈老居士的发行供养这个讲堂，啊，我说好，你们大家既然热心，啊，要来齐齐，啊，要来听法，啊，我说我会来。啊，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在香港讲经的因缘。啊，除了人齐齐，还有很不可思议的一些灵媒。啊，我们讲附体的。啊，从各个方面来的。这些灵媒彼此都不认识，啊，他们附身的这些鬼神同样也齐齐，啊，也透给我们一些讯息，啊，那么这些讯息我们可以做参考，啊，学佛的人千万要记住，鬼神往来啊，我们要有理性啊，不能完全听他的，听他的话那你就错了啊，学佛的人怎么会听鬼神摆布呢？那就错了，所以他们的讯息可以做参考啊，也就是不能不信，不能全信啊，我们要有很良好的态度。啊，来帮助大众。啊，那么这些年，我们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大。啊，这也是一桩好事情。啊，可是让我们看得更多，了解得更多，啊，真正看出来中国传统的教育儒释道三家了，现在都缺乏人才。啊，所以我从联合国开会之后啊，到英国伦敦访问。啊，这世界上最著名的啊，剑桥、牛津、伦敦大学。啊，回来之后，我感触很深。 如何帮助培养儒释道真正的人才啊，真正人才，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就晓得哪个人不能培养呢？个个人都能啊，可是方向目标耐心毅力是成败的关键啊！一个人要想成就至少十年，我们中国人从前讲啊，十年寒窗啊，一举成名啊！你要下定决心，十年功夫啊，去学习一部经论。十年之后呢，那你在世界上，你这门东西成为世界权威，就成功了。不是难事情啊！啊，就在你的耐心、你的毅力、你的方向、目标永远不变。啊，你学《论语》，你一生专攻《论语》，你将来成为《论语》的专家；你学《老子》，你一生专学《老子》。啊，你是《老子》的专家。那学无量寿经和学金刚经，一生就一部啊，十年之后你是金刚经的权威，你是无量寿经权威，都成了啊。所以最重要是有个安定的环境啊，好好念书啊。啊，古人在那个时候的环境，所谓独善其身，就不能够兼善天下啊！但是在今天呢，可以做到独善其身，同时可以兼善天下啊！那这怎么做呢？比如说我们有十个同学啊，一个人学一样东西，十部啊，十部经论，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啊，同学们每天都有一个小时的报告啊，或者两天有一个小时的报告啊，那我们的报告在摄影棚，摄影棚就是教室啊，摆上这个课桌椅啊，一面报告呢，一面就用这个网际网络啊，就播出去了啊，全世界人都看到，这叫兼善天下了啊！我们共同学习，点点滴滴都是公开的啊，都是让全世界的人从网络上通通可以学得到，对，兼善天下了。所以在今天干这个事情不难，就是要真正有心人肯干，把一切都放下，好好的去读诗念书啊。那我最近呢就找地方啊，找一个安安静静的场所啊，我来照顾大家的生活啊，跟大家呢在一起学习。我讲我的华严经啊，你们个人可以养啊，共同学习，互相砥砺啊，十年之后个个都成就啊，啊，不是难事情啊。啊，如果怕苦啊，没有毅力，没有决心，那就真难了，那就没法子啊。北京的大放光啊， 汤池的我们的中心里面有不少老师，都是真干的真学啊。那每一天学习的时间呢，12个小时以上啊，孜孜不倦的啊，所以他有成就啊。所以归根结底呢，还是在好学啊，好学没有不成就的啊。最怕的是不好学啊，不好学就难了。自古以来，中国外国凡是成功的人都是自己勉励自己，自己好学成就的啊，绝对没有说是哪个老师督促你才成就的，没听说过啊。凡是成就的全是自动自发啊，这一点我们要了解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一首偈。